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0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公布移民政策原则，民主党国会领袖表示反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7年度报告再批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美国一智库说美军无法同时应对两场区域战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两则要闻。一艘满载缅甸罗兴亚人的船在驶往孟加拉国途中发生翻覆事故，造成至少12人溺水身亡。这些罗兴亚人是为了逃离缅甸暴力而前往孟加拉国寻求避难。一名孟加拉国边境官员对法新社说，12具尸体中有10具是儿童，还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年长女性。该官员表示，由于帆船发生在缅甸附近，估计有部分乘客能够游到岸边。有关官员表示，不清楚在事故发生时船上有多少人，但此类船只通常会超载，船上会有几十人。自从8月末以来，已经有5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逃离了缅甸若开邦，前往孟加拉国。分析人士和人权工作者表示，罗兴亚激进分子8月份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以来，缅甸军队开展了野蛮的镇压，烧毁了村庄，杀死了逃离的妇女和儿童。联合国表示，缅甸军队的镇压相当于民族灭绝。缅甸的文官领导人昂山素季谴责了发生在缅甸若开邦的践踏人权的行为，但国际社会强烈批评他未能更强有力地就局势发表意见。反对独立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星期天在巴塞罗那集会，抗议加泰罗尼亚政府争取从西班牙分离出去。警方表示有35万示威群众参加，而组织者则表示有90万人参加，但是和平游行没有发生重大事故的消息。一名抗议者对法新社说，我们也许沉默太久了。示威的组织者说，星期天的集会口号是够了，让我们恢复清醒理智。加泰罗尼亚领导人现在要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艰难的决定，他们同时呼吁跟西班牙国民政府对话。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如果加泰罗尼亚地区宣布独立，他不排除动用宪法权力收回他的自治地位。在西班牙报纸周日公布的采访中，拉霍伊说他会考虑采取法律允许的任何措施来阻止该地区的分裂主义者。星期六，数千抗议者在巴塞罗那、马德里等西班牙城市集会，要求对话结束争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浙江的民间环保人士陈法庆，近年因为推动当地环保公益，遭到地方当局在生计上的不断打压。为阻止他在19大期间进京上访维权，陈法庆星期天被当局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为由刑事拘留。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年50岁的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有听力残障的环保人士陈法庆，10月8日上午被仁和镇派出所的5位民警从出租屋带走，而他的再婚妻子刚刚生下小孩1个星期。随后警察查抄了陈法庆的前妻家和他现居的住所，拿走陈法庆的许多材料。 陈法庆已成年的女儿陈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她80多岁的奶奶在陈法庆被戴上手铐带走时，正在出租屋看望刚刚出世的孙子，目睹儿子被抓，让老人受到惊吓，状态非常不好。陈芳表示，警察留给陈法庆家人的拘留通知书显示，对他实施拘捕的部门是云南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当地民警称只是协助拘捕，会将陈法庆移交昆明西山分局。曾是农民企业家的陈法庆，据报因多年来推动当地环保，开罪于权贵利益和当局政绩，因此处处受限制打压。陈芳介绍说，当地政府不允许他从事任何经营，迫使他不断申诉，甚至提出要起诉国家主席，希望得到关注，放他一位残疾人一条生路。陈芳说，
不管我爸做什么生意，哪怕开码头，哪租一块地去种植药材，政府就是不让他弄，什么不让他弄。我爸前不久写给了国家主席还有各级领导嘛，希望够就是善残疾人，能够让我爸得到他应有的人权，不要去打压打残疾人，能够放我爸一条生路。他就是写了信送了锦旗，但是人家没有回复，所以我爸就写了信就诉行政状，起诉的是国家主席。
陈法庆因环保问题多次将当地政府告上法院，他还以一位农民的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环保公益诉讼立法建议书，因此荣获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奖阿拉善 SEE 生态奖特别奖，2005年成为中国政府首次设立的环保大奖，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20名候选人之一。陈法庆曾用他建筑石料经营的收入投入近百万从事公益环保，并在全球一些主要中英文媒体刊登公益广告。十多年来不断为当地政府部门不作为送锦旗的陈法庆，今年8月14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国家主席寄送歧视打压残疾人、独裁腐败无人权的批评锦旗。据陈法庆本人不久前向美国之音透露，北京方面8月16日收到后向浙江省各级领导追查，8月17日上午他居住的仁和镇的派出所将他传唤警告。陈法庆9月25日又向北京第一中院寄送行政诉讼状，状告国家主席，要求给予残疾人生路，并追究打压侵害残疾人的腐败官吏。随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治安大队找他，警告他19大前不要去北京上访。陈法庆9月下旬对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表示，当局怕他19大前到北京上访，可能会给他按个罪名将他拘留。他说，
他们怕我19大几天到北京去上访，然后呢拿标语打倒习近平娱乐的标语，因为我和他们讲过的，如果你们老是这样打压我的话，我会这样去做，然后呢他们可能来威胁警告我。第二个呢，给我按个罪名，那么什么样的罪名，他们反正有的是手段来把我拘留或者是刑拘判刑处了。
陈法庆的女儿陈芳表示，他父亲不可能从事什么传销活动，当局不过是随便找个罪名将他拘留。陈芳说，
包括18大的时候他们就是来找我爸的，就是希望我爸不要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搞事情啊，不要去搞事情，19大就要召开了，所以他们就很怕我爸去上访就把他抓起来了，我爸扣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是我爸去做什么传销什么的。
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杭州市余杭区仁和派出所了解情况，接电话的男士称不清楚陈法庆的情况，而记者拨打余杭区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陈国华的手机，接电话的男子称自己不是陈国华。陈法庆和来自江苏的关注太湖污染的吴立红，2012年11月底 自费近17000美元在《纽约时报》新闻版刊登中英文环保公益广告。在恭喜18大七位新常委走马上任的同时，告诫他们必须保护环境，言行一致，敦促兑现环保承诺。该广告当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大量报道。吴力宏本人多年来也因推动环保，尤其是令外界认识到太湖污染问题而遭到当地的不断打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983年，驾驶解放军战机从中国大陆投奔到台湾的飞行员孙天琴，9月30号因肺炎并发症在台湾病逝。孙天琴惜别会星期六在台北举行，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空军司令沈一鸣等都亲自到场献花致敬，并对家属表示哀悼之意。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1983年，驾驶解放军最新战机歼七战机投奔到台湾的反共义士孙天琴告别纪念会，星期六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举行，场地不大，但气氛庄严肃穆。虽然反共意识已是历史名词，但孙天琴的丧礼仍受到台湾国防部重视，以专案处理。国防部长冯世宽亲自到场致敬，并慰问孙天琴的遗孀，同样从大陆投奔到台湾的音乐家李天惠及其儿女。在告别式现场也放置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及行政院长赖清德颁发给孙天琴的金钟状。空军司令沈一鸣也率领高级将领到场致意。
脱帽，一鞠躬。
惜别会参与者大都是孙天琴与李天惠的亲人、好友与学生。由于李天惠是音乐教授，整个惜别会不时穿插哀戚优美的音乐表演。孙天琴的儿子孙鹏致上悼词。孙天琴的生前好友、前台湾空军飞行员蔡正雄也谈到他心目中的孙天琴。
当初他为什么那么优秀？当初的歼七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飞机。那他要离开那个地方，他要花多少的心思，要冒多大的危险？可是他为我们自由世界也带来一个很好的这个收获，也给以前比较封闭的共产国家一个开路。
李天惠的学生深刻哀痛地追忆师长对他们的照顾，讲述着外界看不到而与他们一起生活几十年的孙天琴。和孙天琴同样被称为反共意识的萧天润也到场致意。萧天润在惜别会上感谢国防部对此事的重视，也表示希望两岸不要再兵戎相见。萧天润1985年驾驶轰五轰炸机投奔到韩国，辗转到台湾。1983年，46岁的孙天琴是解放军试飞小组成员，他在大连执行歼七战机飞行任务时逃亡到韩国。歼七仿制前苏联米格21战机，孙天琴驾机到韩国，让美国和韩国获取米格21的重要机密情报。孙天琴抵达台湾之后，他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热烈欢迎，获颁7000两黄金，大约3750万人民币，被授予上校军衔，加入台湾空军。他是所有反共义士中军阶最高、获颁奖金最多的人。他退役后定居加拿大，后来又搬回台湾。惜别会最后，李天惠向在场的哀悼者播放了家属制作的照片集，怀念孙天琴的一生。在其中，家属用孙天琴自己的话为他投奔到台湾的原因做了简单的总结。孙天琴说，我投奔自由，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三也不是为生活找出路，而是希望能清清白白的做人。从惜别会简单温馨的气氛，家属亲人军中袍泽对他充满感念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孙天琴最终达成了他的愿望。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每一任的美国总统都会遇到需要站出来安抚人民的时刻，他们要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团结全国，提振士气。川普总统上周呢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去拉斯维加斯看望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幸存者，到波多黎各慰问受到飓风玛利亚重创的人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于川普来说，安抚全国是个新角色，他还来到拉斯维加斯安抚伤者，慰问在第一时间赶到枪击现场的应急人员。
我们团结起来帮助你们分担痛苦，你们并不孤单，我们绝不会离开你们。
星期二，川普总统在波多黎各参与救灾工作，会见居民。有人抱怨政府对飓风玛利亚造成的破坏反应迟缓，川普迅速反驳。
大多数医院都不休息，或至少部分时间开门，但大多数现在都开着，这里已经完成的工作可以称得上是奇迹。
川普像前任总统们一样担起了国家治愈者的角色。比尔·克林顿1995年在奥克拉荷马爆炸案后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
And you have certainly not lost America.
你们没有失去美国，因为不论需要多久，我们都与你们并肩。
For as many tomorrows as it takes.
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把全国团结起来。
We will not tire.
我们不知疲倦，我们不会动摇，我们绝不失败。
2015年，南卡罗来纳州一所黑人教堂发生以种族主义为动机的枪击事件后，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纪念仪式上进行慰问。分析人士约翰·福提尔说：“最近的天灾人祸对川普的领导力来说是个新的考验。”
各政党对拉斯维加斯后续如何处理不能达成共识，这将加重分裂。但我想总统在拉斯维加斯扮演了传统的角色。
吉姆·凯斯勒等批评人士敦促总统控制他好斗的冲动。
我认为他更习惯于分裂者的角色，我认为他觉得这会帮助他个人，有助于他的政治目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当选。
川普下一个重大挑战是推动税收改革，使他的政治议程回到正轨。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对于拉斯维加斯的居民来说呢，这噩梦似的一个星期呢快要过去了。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当地发生了重大的枪击案，枪手向22000多名演唱会的观众连续扫射，造成5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为了帮助这座城市疗伤，人们在距离事发地点15分钟车程的一个停车场建立起了一个特殊的花园。下面是普雷苏蒂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一棵树乘以59，每一棵树都是为了纪念星期日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遇难的人。这座治愈花园是由志愿者们用捐献的材料在一天内建成的。
我拼命的工作来帮助他们，因为那些生命很重要，这就是它全部的意义，只关于爱。
在这里，工作有助于亚历桑德拉·佐伦斯基忘记那晚的恐惧。
我当时只是帮助人们不要被踩到。
那晚的情形记忆犹新，比如他把第一批遇难者送到医院后打给父母的那通电话。
唉，我还活着，而且我能帮助许多不像我和我朋友那样幸运的人。
这座花园的管理者中间流传着一句话：植树的人种下的是希望。在花园的中央有一棵生命之树。这里的每位访客都可以设计一块瓷砖，然后用所有的这些瓷砖组成一个马赛克样式的心形，寓意是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拉斯维加斯把破碎的心重新拼接起来。这些当地的园丁并不是唯一出力帮助这座城市疗伤的人。 一家名叫 Nacho Daddy 的墨西哥餐馆以蝎子酒出名，在一小杯龙舌兰酒上泡上一只真正的蝎子。现在这家餐馆更加有名，因为他们为现场急救人员提供了1000份免费餐。
我们送餐，把食物拿给他们之后，急救人员把话传出去了，如果你饿了就休息一下，来这里我们会喂饱你和你的家人，就是这么自然的发生的。
警方星期四把从演唱会现场收集到的尸体交还给他们的家人，现在这些死者的家人朋友面临另外一个负担，筹划葬礼。丧葬承办人莱恩·伯温捐赠了免费的火化服务，他还在为我捐款网站建立了一个页面，为遇难者的家庭筹款用于丧葬事务。
这些都是我的同胞，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的家乡，这场悲剧你知道吗？我不想管它叫悲剧，我愿意说它是一次犯罪，因为这就是确切发生的事情。这场犯罪已经影响到城里的每一个人。
许多拉斯维加斯周边的工商业也在提供帮助，一些服务着眼于今天或持续到下周，另一些则提供终身的疗愈服务。这些是这座城市所需要的。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几天之后呢，当地的学生们正在试着回归正常。内华达州的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距离事发赌场呢仅几分钟的路程，这里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仍在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未来能够做些什么来避免更多的暴力。他们期待这座城市能够做出改变，为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安全的环境。下面是李爱琳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我在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这学生中心前面，这几天有许多学生带来了花或是蜡烛，有的学生来这儿祈祷，有的学生来这儿悼念死者。我今天跟了许多的从亚洲来的留学生谈话，他们认为枪支管制的法律在美国需要更严格，他们也认为在拉斯维加斯赌场应该有更严格的安全措施。这些学生跟我说，他们不会避免去人多的地方，但是呢，从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会更加的小心。
校园里看起来与往常一样，但学生们来到学生会外的这座广场，因为发生了那件事，这儿少了一点生气，人们还是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纪念园地反映了他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改变的。
我们现在甚至怀疑学校里是否安全。
从那儿以后，我完全避免去拉斯维加斯大道附近。
执法人员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拍下了混乱的场面和恐怖的枪声。看到所有这些无意义的暴力的发生，确实会对你造成影响，但是美国人民是坚强的，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考验。在校园里，无论是外国学生还是拉斯维加斯的长期居民，都认为这种暴力本可以避免。
在美国可以非常容易地购买武器，而正因为如此，死亡数字可以在几小时内快速攀升。
我认为政府绝对应该改变枪支管控的一些法律，因为我认为个人不应该拥有任何像步枪和猎枪这种攻击型的武器，这种武器是为战争而造的，这不是人们应该放在家里的东西。你不需要一把 AK-47 来保护你自己，你只需要一支手枪而已。
迈克尔·德根拥有一把枪。
他们必须做背景调查，确保你有能力持枪。我感觉酒店和赌场现在可能必须在行李检查上改变做法。
罗德里戈·马丁内斯平时做送餐服务，不得不去赌场，但是他说他更小心了。
Very cautious.
我去赌场和拉斯维加斯大道时会非常警觉，我现在不想在那儿待太长的时间。
拉斯维加斯是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这绝对会改变一些人对拉斯维加斯的看法。
令他们震撼的还有悲剧降临时当地居民的慷慨和慈悲。
Because of this event, it brought
这件事把人们团结到一起，所有的公民，甚至有人献血、捐钱和水。
Water.
在这场悲剧中，学生们说，他们更加珍爱这座自己学习和工作的城市了。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5号向国会提交了2017年度的报告，报告对中国提出严厉批评，称中国在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等各领域全面倒退。下面是李一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天是公布了2017年中国人权报告，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好吗？
好的，今天上午呢，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了2017年这个年度的人权报告的这个发布会。那么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本这个2017年的这个年度报告。那么今天出席记者会的包括了这个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了这个也就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那么在今年的报告当中呢，提到了在这个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中国经济的改革呢，其实并没有发展出这个长远的这种能够有长远发展的一些经济改革。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社会层面的打压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而在国际社会上呢，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些法治和规范，中国政府可以说是越来越藐视，甚至是忽视。那么报告还提到说，尽管习近平他多次谈到了这个全球的联结还有公开性的重要性，不过呢，对于在中国社会的层面呢，他不只是加强了这个新闻以及舆论的自由的这个打压，同时呢，他也提到说美国最受欢迎的这个聊天软体 WhatsApp 最近呢在中国也遭受到了这个封杀。那么报告中还提到，这个中国要持续加强对于全世界中国的对于网络的控制，可以说是目前全世界最缜密的一种这个做法。那么甚至将这个网络的领域称之为是一个网络的主权来加强控制。那么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这个共同主席之一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众议员呢，在谈到了宗教自由的这个层面。那么他谈到说，这个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中国的宗教自由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史密斯议员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这份报告是针对中国政府持续并广泛侵犯人权问题现状的一个全面诊断，包括各项领域，从宗教开始，在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宗教自由每况愈下，特别是对宗教活动的镇压。即使是支持政府并获得政府所核准的宗教活动也不例外的成为了镇压的目标。地下教会、法轮功、维吾尔族、藏传佛教、基督教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镇压。中国委员会成立17年来，我们只看到了中国镇压的力度不断增加。由美国为首，世界上所有关注基本人权价值的国家都应该要为此发声。
与此同时呢，史密斯众议员呢，在刚刚稍早已经在众议院推出了一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将颁发给也在不久之前在医院中过世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那么来表彰刘晓波在过去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和平的努力。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有关的这个同名的法案也将在参议院由卢比奥参议员来提出。那么今天在记者会上呢，卢比奥参议员他在记者会也谈到了这个有关于香港的问题。那么他提到说，目前他最担心的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在中国政府的不断介入之下是否还能够真正的落实。那么卢比奥参议员他还提到说，他们将努力的推动一项法案加强香港的这个民主。除此之外，他们将考虑这个提名雨伞运动的领导人，包括黄之锋以及刘冠聪还有周永康来是明年的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提名。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今天在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我们十分担心香港的一国两制政治模式在中央政府不断介入并强烈干预下是否能继续实行，这包括几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当选后丧失资格，以及2014年支持民主的抗议游行领袖入狱。这些领袖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曾在国会作证的黄之锋、 罗冠聪和周永康。我们计划向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三名优秀有勇气的年轻人以及整个雨伞运动。我们将邀请其他国会同仁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也会尽力紧速地推动跨党派支持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国会通过。
是的，我们也知道在美中关系之间呢，目前有多项的议题需要进行合作，包括朝鲜问题。那么今天有记者呢也提问到了美中两国之间如何在于推动朝鲜以及贸易等多方面的议题之外，还继续的这个在还有在人权问题上取得这个两国之间的平衡，那么同时持续推动中国的人权发展。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他在回答问题时怎么说。
我们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关心他们生活的安全水平、意见表达的自由以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我们不应该放弃中国人民的权利。当然，美中之间有地缘政治关系，中国是个大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持续增长的经济，我们必须和中国合作。但我们在合作的同时，不应放弃中国人民作为人的基本价值，因为那些不是美国专有价值，而是普世价值。
是的，有关报告更详尽的内容呢，在今天稍后呢，美国之音会出现完整版。那么有关详情，请观众朋友持续来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星期天宣布暂停受理土耳其的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土耳其很快宣布了对等措施，还以颜色。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声明说，最近的事件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土耳其政府对保护美国使团设施和人员安全的承诺。声明没有澄清要重新评估土耳其承诺的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暂停非移民签证会持续多久。声明还说，在评估过程中，为了把前来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访客人数降到最低，我们暂停美国所有驻土耳其使领馆的非移民签证服务，将立即生效。几个小时之后，土耳其宣布暂停对美国的签证服务，使用的语言和理由都是模仿美方的说法。上个星期，土耳其逮捕了美国领事馆雇员、土耳其公民托普兹，指责他与一个土耳其认定的恐怖网络主要成员定期联系。土耳其把去年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归咎于该网络。土耳其指责流亡美国的土耳其神职人员居伦参与了那次未遂政变，但居伦对此予以否认。土耳其政府在事后的镇压中关押了50,000人，还解雇了数以万计的政府雇员，关闭了100多家媒体机构。星期天，检控人员以协助恐怖组织为名起诉了11名人权活动人士，并要求对他们判处高达15年的徒刑。被起诉者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土耳其分部主任艾瑟尔和国际特赦土耳其分会主席李奇克，另外一名德国公民和一名瑞典公民也被起诉。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对起诉表示担忧，称可能的刑期是无法接受的。国际特赦欧洲主任达胡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起诉是离谱的，对知名人权捍卫者的指控是荒谬的。他说，起诉书中的指控是谎言、假话和讽刺拼凑出来的，是对土耳其有问题的司法体系的控诉。法庭必须全面驳回这些指控，保证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民盟据称已经同保守派的巴伐利亚州基社盟就难民人数设上限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希望在组建新政府的谈判之前展现团结。默克尔与基社盟负责人泽霍夫计划星期一公布计划的详细情况。有报道称，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将被控制在约20万。 默克尔到目前为止反对设置上限，他曾表示设置上限违反了德国宪法赋予的规定的赋予任何面临政治迫害的人寻求避难的权利。根据协议，避难申请者在他们的申请被审核之前不会在边界被赶走。两个政党还同意将采取更多措施吸引拥有非常受欢迎技能的移民，以打击人口贩卖。巴伐利亚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 15%。 基社盟的支持对于默克尔与自由派的绿党和支持企业的自由民主党举行组建执政联盟的谈判至关重要。默克尔上个月在德国议会选举中赢得了他第四个总理任期，但基民盟未能够赢得直接多数。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出人意料地赢得了94个席位，可能会给属于温和保守派的默克尔带来麻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晚会见美军高级将领时，将活动形容为暴风雨前的平静。这不禁使人们猜测川普政府是否在筹备军事行动。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卡拉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是在昨天的晚间与美军的高级将领共进晚餐之后呢，是做出了这个暴风雨之前的平静这样的一个评论。那这不禁引起了记者的猜测。那到场记者就猜测说这暴风雨是不是意味着军事打击？那么如果是军事打击的话，打击的对象又是谁呢？那么在场的时候呢，记者就向这个川普总统提问啊。那么川普总统面对记者的追问是给出了一个更加让人迷惑的回答。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看昨天晚上的情况。
你们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我不知道，可能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什么是暴风雨？
可能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是伊朗吗？伊斯兰国还是什么？
我告诉你，这个屋子里是全世界最好的军人，这个傍晚会很美好，感谢所有人的出席。
总统先生，什么是暴风雨？
你会知道的。
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被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是欲言又止，但是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么川普总统做出这样有暗示性的言论呢，到现在为止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昨天的会议上呢，川普总统是的确提出让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希望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就军事方案给出更广泛的选择。并且在昨天的会面期间呢，川普总统也指出了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几大挑战。那这些挑战现在就包括朝鲜、伊朗、阿富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且川普总统也称呢，说这些挑战是早该被解决的了。他也表示说，现在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的进展呢，已经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那媒体呢，也很快就会知道。那么现在媒体就猜测，如果是军事打击的话呢，打击的对象会不会是朝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所采取的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一些外交方式呢，没有取得非常有效的这样的效果。那么川普总统此前也曾经表示说会对朝鲜的挑衅加以回应。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不会允许朝鲜威胁到美国和盟友，那么如果需要的话呢，会做该做的事情来避免这样威胁的发生。那么大家所怀疑的另外一个美国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的对象呢，就是伊朗。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向中东地区是输出了暴力和混乱，伊朗永远不该拥有核武器，并且呢是要他表示是要终结伊朗的核野心。那么这个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个问题呢，在今天的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呢，也是被记者数次的提问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是怎么回答的。
我们一直在对朝鲜等国家施加最高的经济和外交压力，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但同时总统会考虑所有的选项，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朝鲜只是一个例子，世界上有很多坏角色， 比如朝鲜、伊朗，我只是举个例子。
是我们知道关于这个伊朗的问题呢，这个伊朗核协议下一周，也就是10月15号之前呢，川普总统就要告知国会是否决定是否要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那么在川普总统做出决定之后呢，国会会有6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要对伊朗施加一个经济的制裁。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五角大楼的官员，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美军的联席参谋长主席邓福德，都是不支持美国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说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并且呢这个会损害美国的信誉，使得以后签订这样的国际协议呢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但是呢，目前川普总统呢之前也提到说，这个伊朗核协议是伊朗是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并且这个协议呢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报道呢，是大概都是一致的指向说，下一周川普总统是会决定退出伊朗的核协议。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还出席了一个庆祝西语裔文化传统月的活动，并且呢他在这个活动上还是发表了讲话。那么在讲话中呢，他除了是表彰西语裔的这个民众为美国做出的杰出的贡献之外呢，他也提到了波多黎各救灾的问题。他也是表示呢，目前的救灾的工作是进行的相当出色，并且他也表示说，救灾和重建的道路很长，那么在完成之前政府是不会停歇的。并且呢，他也是对这个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的伤者呢，是表示了传达了他的祈祷。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活动上他在讲话中呢并没有提及这个 DACA 以及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很多的民众非常关心，并且是牵扯到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之前，川普总统也是宣布今天为美国的制造业日。那么他今天呢是在这个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10几名来自全国的制造业的代表进行了见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总统在这个见面上说了什么。
Talking about in 10 months, we've cut more regulations.
在10个月里，我们撤销的管制比任何一位总统、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我们还要做得更多。我们撤销管制，这样高速公路就不用20年才能建成，其他项目也不用经过数十年的程序，最终才能获准建设。我们撤销的管制数量史无前例，我们还在继续。同时，我喜欢管制。我们想要纯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我们也想要安全，但我们也要照顾到我们的国家，照顾到我们的工人和公司。
是的，川普总统做出这一番言论呢，也是因为这个之前呢有企业的有这个制造业的代表是表示说，川普总统执行的这个去硅管的这个政策呢是帮助了他们的企业。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见面之中呢，也有企业的代表提出说，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个税改的方案是有利于制造业的这个发展的。我们知道复兴制造业呢一直是川普总统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他在今天呢也是表示说，这个政府会继续支持制造业的发展。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的超市购买海鲜，这样的常见行为很可能无意间资助了朝鲜政府发展核武器项目，同时也支持了朝鲜将劳工送往国外强迫劳动。有关情况呢，请听许湘云的报道。
朝鲜目前受到国际制裁，几乎所有商品都被禁止出口。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禁止美国企业进口由世界各地的朝鲜劳工生产的商品。然而，美联社的调查发现，中国吉林的海鲜工厂雇用朝鲜劳工来加工海鲜。根据出货记录显示，今年已经出口了超过2000公吨的海鲜到美国和加拿大，其中包括特别为沃尔玛制造的海鲜产品。除了海鲜，朝鲜劳工也在中国工厂制造木质地板和缝纫衣服，部分产品销售到了美国、德国和其他的欧盟国家。朝鲜每年输出数以万计的劳工到世界各地，这些劳工由政府派遣的看守人统一看管，没有得到同意不能够离开营区，他们只能拿到收入的一小部分，其余超过70%的收入需要上缴朝鲜政府，这为朝鲜政府每年带来了2亿到5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收入占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经费的很大一部分。那韩国估计朝鲜每年花费超过10亿美元在这些项目上。美国国家渔业协会会长康纳利，他呼吁300名会员，包括全美最大的海鲜进口商，确保工资确实到了工人手上，而不是被抽成，被用来支持邪恶的独裁者。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呼吁川普政府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要求中国政府杜绝与朝鲜的所有贸易往来，并且停止雇用朝鲜劳工。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共十九大即将在10月18号登场，目前公布的2287名十九大代表当中的台湾省级的代表，因为相关细节迟迟没有公布，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十九大代表。从中共官方公布的十九大代表名单中可以推测，台湾省级的十九大代表名额应该与18大相同，维持在10人左右。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卢立安，他目前是上海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同时担任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在今年6月获选为中共十九大代表。相关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呢，引发了热议。最神秘的十九大台湾代表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卢立安是不是中共的政治样板和统战指标人物？中共选择卢立安这样背景的一位台湾代表，是希望他在十九大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民国宪政派发起人王雪莉和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执行长李华秋，请他们来做评论。那么这个李华秋认为呢，十九大对台人事布局，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将传接任国台办。
张志军啊，虽然啊是后来啊才增补进去，但是呢，他从担任国台办主任迄今啊，也4年多的这个时间。那么我想呢，在十九大之后，或者是明年的这一个中国的这个两会这一段期间呢，有可能是张志军会卸任的这一个时期。那么目前呢，传出可能接任的这一个中共国台办的这个主任呢，是前一阵子才刚刚在美国离任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刘杰一。那么从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呢，我认为啊，我也请教了台北的一些专家，认为刘杰一那么来接任这一个国台办主任的这个可能性高。这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国台办全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的这个会长戴秉国，以及呢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所长这个杨明杰等，这两位过去都出自外交系统，或者是像杨明杰他是对美的专家，军控以及国际情势的这个专家，也就是说在台湾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当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陆从国际来进入到台湾的整体的这个内部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一个做一个调整当中呢，让台湾造成一个内地化的感觉，所以呢大量启用3位呢过去在外交系统的这个人士来从事对台这个工作。我想呢在很快的10几天后大概就会知道这一个讯息的准确是否一定的这一个有一定的准确度。
王雪莉认为呢，十九大台湾代表卢立安是习近平对台统战指标人物。
卢立安这种情况，他过去就是无党籍的政协委员了，但这次有什么不同呢？他不是在政协人大这样的花瓶外围，而是成为了中共的党员，中共的党代表。他跟其他的台湾省级的中共党代表又不一样的是，他不是大陆生长的台二代，他是在
台
湾土生土长的，所以这个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天然台，不止皈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皈依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示范在十九大上，完全可以帮助习近平彰显这个对台统战深入，巩固他的威信和地位，宣示 他在任期内或者需要延长他的任期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和这个气势。
此外呢，王雪丽认为呢，十九大台湾代表罗丽安是中共政治样板，可比谢雪红和林毅夫。
转了从台湾户籍转向大陆户籍，担任政治职位的也大有人在，像这个林毅夫和这个黄顺兴，但他们都没有这个兼任这个党职，都是无党籍的。黄顺兴甚至做到了人大常委，也没有入党。那从这个角度上看呢，卢立安可以说是指标中的指标，地标上的地标。他的特别的特点体现在两点，就是党员和天然台。这个可能是可以跟早期的这个谢雪红那样的台共可以相比了。不过这种指标人物呢，它只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不了台湾的民意。是统战中共统战的一个噱头，但是不是它的重点。中共对战对台统战的重点，就像刚才那个李先生说的，已经从指标人物到了基层社会。中共这些年呢，他已经从左转右，他在大陆社会呢没有太多的社会运动，但是呢更多的关注经济，这对台湾这个厌倦的这个台蓝绿互斗的基层还是有吸引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在10月1号庆祝了中共建政这个68周年，马上呢台湾也将在这个星期二迎来双十国庆。不过今年台湾双十国庆酒会的邀请函上似乎刻意淡化了中华民国四个字，也完全找不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图案，只是说全民狂欢夜。还有一些台湾其他县市的民众以及海外的台湾侨胞表示收到了双十国庆活动的邀请函，但是从信封、信面到内容都找不到中华民国四个字，也没有国徽和国旗，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是在庆祝谁的生日。在野的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的做法根本就是在消灭中华民国，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台湾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才刚刚在立法院公开表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与此同时，中华民国的国旗在美国国务院的官网上神秘消失。有关此事，美国国务院方面已经做出解释，不过各界还是有不少的揣测，究竟跟赖清德的台独言论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中国是否有关系？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否还有可能重见天日？中华民国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究竟是谁在处心积虑地消灭中华民国？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邀请了民国宪政派发起人王雪丽和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执行长李华秋，请他们来做一下点评。那么王雪丽认为呢，青天白日满地红被下架，中华民国只剩下了一块招牌。
这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中华民国长期被红绿双方夹击，以及被美国当棋子的一个缩影。张安乐说中华民国国魂荡然无存，只剩一块招牌，是中共的武力威胁才使得这块招牌赖以继续存在，并作为台独和华独的护身符。所以呢，统促党不要再捍卫这块招牌了。他这个逻辑和结论是毫无道理的，但是悲哀的是，从某个角度看，他描述的现象有一部分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他的话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男统转化为传统的心理。我在2年前一个演讲四系台湾红统的来路和去路，具体分析过红统的这个心路历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一心去中国化，每天都要消灭中华民国的台独给逼红的。那我们看今年这个国庆的请柬我看到有红蓝绿三色，
是
这是要凸显这个红蓝绿三党和平共处吗？而且那个红色还是最大的一块，然后呢就是画的像交通路口的一个双，就是没有国旗，没有国号。美国国务院把 ROC 的国旗下架，最大的可能是要照顾中共对赖清德这个台独发言的这个情绪，去和他勾兑。
是，
但是我估计呢，有些人可能还在偷笑，以为拿掉中华民国就可以把台湾国换上去了。 消灭了中华民国这个障碍，台湾就可以独立了吗？我觉得这是这个绿营选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另外一方面呢，王雪莉说呢，台湾若独立应该感谢中共吗？习近平不应该对中华民国赶尽杀绝。
我觉得如果台湾有一天独立了，真的要感谢中国共产党。但凡中国共产党有一丝和平统一的诚意，就不该把中华民国和中天天白日满地红赶尽杀绝，因为他们已经是台湾和大陆所剩无几的最后的关联了。而且呢，如果站在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五星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分别代表的是中国的两个政权，那中华民国都已经做到了容忍五星旗，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不可能去容忍青天白日旗呢？在那个这个习近平这块，遗憾呢就很遗憾，就是说他总是为党派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像习近平他这种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他可能比江湖更加在乎自己父辈的所谓的正统，对这面敌人的旗帜可能是更难的接受。所以习近平主政会不会对中华民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我不是很乐观。但是我希望我说错了啊，我希望习近平先生比我想象的更睿智更务实，我希望他站出来用行动来反驳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492年10月12日，三艘西班牙船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下，在今天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岛屿登陆。美国每年以哥伦布日来作为这次事件的周年纪念，这次事件开启了改变世界的全球大范围的食品、动物、植物、人口和疾病的交换，如今被称为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因此被大多数史学家认为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1492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4倍多，1650年至1850年期间就翻了一番。虽然人口急剧增长的促成因素很多，显然最重要的因素是食品供应增加和改善。最重要的因素是美洲当地人的食品供应中添加了玉米、马铃薯、番茄、花生、木薯、菠萝、coco豆等植物。马铃薯成为中欧和北欧贫困百姓最重要的食品来源。玉米和木薯16世纪被引入非洲，取代了那里传统的非洲作物，成为这个大陆上最重要的主食作物。中国从新大陆引进的作物，尤其是土豆、玉米和花生，使得1500年至1650年间人口激增。到18世纪时，世界1/3的人生活在中国。哥伦布大交换遍布全球，新食物被引入世界各地。1492年以前，佛罗里达没有柑橘，厄瓜多尔没有香蕉，匈牙利没有辣椒粉。大交换把番茄带到意大利，咖啡带到哥伦比亚和印尼，菠萝带到夏威夷，橡胶树带到非洲，辣椒带入泰国、中国和印度，巧克力带到瑞士。三艘小船在巴哈马群岛一个岛上的登陆，给历史进程带来空前变化。这次事件影响了后来数百年人类的未来，不仅在于发现了新大陆，而是因为它带来东西半球的经常接触，促进了贸易往来、思想交流，创造了文化间的联系和碰撞。1492年，世界各国人民开始进入全球社会， 这对世界各国人民无疑都是有益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